四十几比六十三。
从四世纪开头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样失败，那被他许多的敌人他那个压制，然后神他们祷告神，神这样拯救他们。那到了现在呢是第四次了，头一次他们是被这个米索波达米的那个人鲁山王压制他，有八年之久的时间，他们在主面前祷告，主就怜悯他们，就给他们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那这个士师呢，就是加勒的弟弟，他的弟弟的儿子叫做俄托涅。那圣灵就降在俄托涅的身上，那俄托涅呢就跟这个米索波达米的这个人呢打仗，结果把他的王也杀掉了，把他们也都赶出去了，他们就得了以色列就得到拯救，因此呢国里头就太平了，有四十年之久的时间，这是头一次。第二次呢他们又失败了，过了四十年之后啊，以色列又失败了，这个神就把他们交在摩亚人的手里头，那个摩亚那个王啊是叫米基伦，叫做米基伦的手中，
米基伦
到他的手里头，那以基伦呢他们那摩亚人就压制以色列人有那个
十八年
之久的时间，到了时候以色列人太痛苦了，就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就赐给他们一位拯救者，这个拯救的人呢叫名字叫做以户，那以户怎么去拯救呢？这个是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托这个以户啊去送礼物给这个米基伦，以户就趁着机会呢，他做了一把刀，把这个刀啊就插在这个右腿里面，那么这外边看不见的，那么这个以户就到米基伦那里啊，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当然你送礼物去他总是很高兴的。那么以基伦呢，这个米户送完礼物之后呢，他就啊把这个拍礼物的人都打发走了，他自己啊到一个地方，然后从那地方呢又回到这个王的那个以基伦了，那个摩亚王以基伦了那里去，就跟这个摩亚王说呀，我有一件机密的事情啊给你讲。那这个知道这个他们都喜欢听机密的事，为什么呢？可能有什么人要害他了，或者有什么人，那么这个人来报告啊，他们都这个以基伦呢这王也很高兴，那么就让四位的服侍的人伺候他的人呢都退下，都避开，那么然后呢这个以户啊就告诉他一件，告诉他说我奉耶和华的名啊给你讲一件事。那以基伦就站起来了，那他因为身体很肥胖啊，站起来也很不容易的，他听着是奉耶和华的名啊给他讲话，他又站起来，那以户就从右腿这里把刀打出来，然后就把刀刺到肚腹里面去啊，这个一直刺把刀柄都刺进去了，这个刀也拔不出来了，因为这个刀被肥的肉啊夹住了，以基伦就死掉了。死掉之后，那以户他就把门呢，这个走廊的门呢，统统都锁起来，那以户就跑掉了。跑掉那个，等到这个他伺候以基伦的那个伺候的人呢，是看呢，门都关起来了，不晓得为什么缘故，很可能他在楼上打劫呀，所以把门都关起来了。他们就等了好久时间呢，也没有人来开门。他们就拿钥匙开进去，到了里头一看，他们的王啊，以基伦呢已经死掉了。就在这个时候啊，以户就逃走了，逃到那，然后就 这个吹角，然后就呼召以色列人来追赶这个摩押人。摩押人因为他的王死掉了，没有群龙无首，没有人率领他们，那他们就跑掉。这个以色列人就把住约旦河口啊，不让他们跑过去。所有的摩押人呢，他跑到约旦河那里，统统的给以色列人杀掉了。这样子呢，他们就脱离了那个摩押人的辖制。摩押人辖制他们有18年之久的时间，他们脱离之后，他们就得了自由，国中太平了。有40年，
80年，
80年，就是我说，上就上了40年，有80年就是时间的那个太平。不过到了80年末了，是快满的时候了，那以色列又软弱下去，又软弱，慢慢软弱下去了。那神在那时候赐给他们一个事实，叫山家。这个山家呀，就来拯救他们那一段的时间，不过很短一段时间。但是是已经这个趋势啊已经落下去了，就没有办法挽回过来了。虽然山家用赶的棍子呢把菲利斯呢打死了800人，打死了600人，然后就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好像这力量也是很微弱的，没有办法把以色列人挽回过来，说以色列人又失败了。那么以色列一说失败，那就去拜偶像啊等等啊，这神又把他们交在这个夏所王耶宾的手里面。那夏所王耶宾呢，辖制他们有18年20年了，
二十年
啊，辖制他们20年就持久的时间。那时候呢，神就兴起一个先知，叫做什么？
迪波拉
、啊，迪波拉那个先知就是以撒莲的那个橡树底下，那个在那审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什么难处了，有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了，或者那儿告状啊，都到迪波拉那儿去审判。为什么要兴起迪波拉，没有兴起个弟兄来呢？因为在以色列人中间实在找不到一个男人呢，他们心是那儿关心神的事，是那儿活在神的面前，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所以就兴起迪波拉做士师了，来审判以色列人。士师，我们中文反正士师英文就价值就是审判的意思，审判官的意思，就是做他在那儿做审判官。那么到了有一天呢，这个神就对这个迪波拉说呀，你去把这个巴拉找来，我要接着巴拉呀，我要把这个夏所王耶宾呢都赶出去。那么他就去找那巴拉来，那么并且告诉他说呀，神要使用你，要借着你手啊，要跟这个夏所王耶宾去打仗，他们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巴拉呢，是个胆子很小的人，他就对迪波拉说呀，说你若跟我一块儿去嘛，我就去，你若是不跟我一块儿去嘛，我就不去。好像呢，他对神与他同在，那是并且是神差遣他的，他不大靠不大住的，因为他自己和神的关系啊不是那样密切，很疏远的，所以呢，那个他就跟迪波拉讲，你跟主的关系很好，你跟我去一块去呢，那我就有依靠，你如果不跟我去，我就没有依靠，我就不去了。那么迪波拉说，好，我就跟你一块去。那你在拿弗他利，在西布伦呢，要找10000人啊，到山上去。那么他就找了10000人呢，到了山上去。那么到了时候啊，那个迪波拉也到了巴拉那个地方，也到山上。然后到了一天呢，神吩咐他们要下去攻打这个夏所，攻打这个西西拉。那个西西拉呢，是夏所的一个将军。那么这个将军呢，他有900辆车。虽然他没有跟着夏所王住在一起，但是呢住得很近，有900辆车啊，所以他们的军事的力量啊都在西西拉的手中。那西西拉就率领着900辆铁车呀，那个去啊，那个跟巴拉去打仗。 那么到了是那个到了时候，那个这个瓦剌下来时候了，就把他们的那个军队啊完全冲散掉了，他们都跑掉了，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夏所王啊和他西西拉的那个军队啊统统都溃散掉了，他们就追赶那些铁车，那个也把他们都追赶上，也把他们毁掉。那么西西拉呢，看这样子跑不掉，他就从车上下来呀，个人逃跑，逃到个地方，叫做这个一个帐篷叫
伊
亚
伊
亚伊啊，
亚伊啊，
下错，
亚伊的帐篷，
亚伊的帐篷，对，亚伊的帐篷。那亚伊是一个女眷，是一个太太。那么她是摩西的内兄的这个儿子的媳妇。那么他们那时候的跟着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但是并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但是他们住在一起。那亚伊就。这个看见这个西西拉跑过来了，就欢迎他，请他进到里面去找末了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亚伊怎样，手里拿这个锤子，又拿一个这种橛子，就把这个西西拉的鬓角打破了，然后这个橛子一直打到地里头去。所以这亚伊也实在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啊，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虽然是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知道你这个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是真神，所以他也是敬拜，也是相信啊这一位真神，所以亚伊才有这样勇气呀、来做这件事情。那这夏所王啊，那个夏所的国耶比王完全失败了，那么这个整个情形都不由是关键是了，并且呢以色列人把夏国王国呀所有的人呢统统都给消灭掉了，他们手里拿了钢枪，从前约书亚那个大跟夏所打仗时候说留下来的那个夏所的人呢，现在把夏所的人统统都从他们中间除掉，让家人都除掉，然后到了第五章呢就做一个诗，做一篇歌，提伯拉就写了一篇歌，这歌也很好的，上一次我们讲过了，然后就不再讲了。那么这个过了这个
四十年
之后呢，以色列人又慢慢的又失败了。以色列这样神拯救他们起来，刚才一段时间慢慢日子一长久啊，他们就失败了。为什么他们会这种样子呢？那么神拯救的神在那接着那一个他们的敌人来辖制他们，那就神给他们管教，神管教一次，管教两次，管教三次，他们悔改了，那但是又失败了啊，又转过头去又落在罪恶里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软弱，刚强不起来？今天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那神管教我们，那我们就回头了啊，等到那个难处过去之后呢，我们又慢慢又软弱下来了，神再管教我们，我们又回头了，等到难处过去我们又软弱下来了，又离开神了。那么我们会不会这种样子呢？我们想想看呢。
会啊。
这个我们说是我们会这种样子是对的，但是呢也是不对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说他们是没办法，他们不软弱也没办法，因为是没有依靠。他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仍然是亚当的后裔，在亚当属亚当的，也在亚当里头的一般人，所以在亚当里边呢，那个生命啊，就是软弱的生命。那么总是这样起起伏，一会儿好，一会儿软，一会儿什么样，软弱起伏不定的，那么他就是一个犯罪的生命，就是一个往下，这个 往下沉的这个走下坡的一种的生命。说今天世界人都是在亚当里头，今天世界人呢，你无论怎样改变他，或怎样给他好的环境，或怎样给他那个生活上给他有依靠，房子给他做好了，东西给他买好了，什么东西给预备好了，那你以为说他从今之后就过正常生活了？开头是咱们还过正常生活，慢慢的又下去了。过了多少年之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了，的确那就破破烂烂，房子玻璃也打破了，什么东西也都坏了，也没有人去修理，没人去管。为什么这些人自己不好好努力，那么在维持着他们的正常的生活呢？因为他们是在活在亚当里的人呢、啊、那个他的那个生命啊，就是走下坡的生命，一直是下去。好像今天世界人东西啊，花草树木也是这样子，慢慢那老了，慢慢就朽坏了，那花也不开，果子也结不出来了。等到再种下一棵，那么也还是这样。那么开头慢慢过了几年，也开了很多的花，也有很多的果子结出来。再过几年又朽坏的。说天然的事情啊，都是这样，都是走下坡的。那么这个。是没有啊，在那好的经营那个站立得住是不可能的。所有在亚当里头的人呢、啊、都是这样。那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说那这话我们也站不住，那么我们说这是对的，那么我也说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又对又不对。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应该这样。
就是差别在这个上。我们若说是对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
还活着，
还在亚当的生命仍然在我们里面。我们什么时候活在亚当里面呢？那我们就是对的。我们一定是走下坡道的，一定是必朽坏的，慢慢的就会衰残的。我一定是这情形是一和一世人一世一样。但是我们感谢是我们恩得救之后啊，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我们今天不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头。我们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亚当的，一个是基督的。那么亚当的，我活在亚当源头里头呢，流出的水啊就是苦水，所活出的生命啊就是朽坏的生命，就慢慢会朽坏，慢慢会衰残的。如果是活在基督里头的话，那个基督的生命是复活的，是永存的，是新鲜的，是刚强的，是有能力的，那我们就活出这种生活来。所以今天看我们活在哪一种生活里头，活在亚当里头，我们就会是以色列，像以色列人一样，一种一直都会失败的。就是活在基督里头啊，我们一直就得胜的生活。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他的生命，估计是刚强有能力，也是复活的生命。复活就是说他把死亡吞掉了，他能够把那朽坏呀、啊、给他消除掉了。所以我们今天说的生命啊，是不能够朽坏的生命啊，他是把死亡所废去的，把朽坏也废去了，那就是我把那个死亡这种那个生命复活的生命吞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是一直都是新鲜的。那若是活在基督里头的话，我们的思想意念都是新鲜的。虽然外体啊，虽然会毁坏，但是里面的人呢，
一天心思一天，
却是一天心思一天，越过越新鲜，越过越新鲜。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光景这样。外面人呢是肉体，那是必朽坏的。但是我们里头人呢，那是属灵生命，啊，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叫一天心思一天，越过越新鲜。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一种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一样，他们是没有办法没有依靠的，我们今天不是没有办法，有办法有依靠的。所以说其如今在基督里头的人就不再无能量，就不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律那个胜过了那个死亡，罪和死亡的律。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说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还回过头来讲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失败之后呢，那这个他们又在那儿祷告神， 但是神没有听他们，没有听他们祷告，不像从前一样，他们一祷告，神是马上就答应，就给他们一个那个拯救者，或者一位师师，或者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们。那么，但是这一次呢，没有，这次他们祷告过之后，神没有，神就差遣一个使者。一个先知也好，或者一个是一位使者也好，什么先知他也没有说到，反正是先知也，三界先知到他们中间去啊，把他们难处啊，指明出来。当初神率领他们祖先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那神呢实在是大能的神，使他们经过那么多的难处，然后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那但是现在呢，他们却离弃了神。他们去拜啊，这个迦南的那个偶像，去敬奉那些偶像，他们反而把那个拯救他们的神呢离开了，这就他们所犯的，罪。他们既然离开了这个神，当然就失去能力，神也不能答应他们的祷告，这是他们的难处。所以今天呢，我们有的祷告呢，这个说中弟兄讲说，我们不求是因为我们。我们没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求也得不着的。为什么求也得不着呢？既然是我们没有祷告，那这我们不求是得不着，但是求也得不着。雅各告诉我们说的，求得不到啊，因为是妄求，那不该求的东西啊，我们呢随便求了，这是一个原因。这个还有一个原因，求也得不到，就是我们和主之间呢有一种间隔，有一种距离，把那间隔必须除掉，然后呢，我们神才答应我们祷告。若是我们还带着罪，那么罪还在我们身上，那我若是我神答应我们祷告的话呢，那我们就。我也觉得自己自满自足了，我有罪也无妨碍了。无论什么时候我求啊，我神都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就有这样错误的观念。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圣洁的神，他若答应我们祷告，他必须把我们中间的罪除掉。如果你今天还不在罪里头啊，你这神就没有办法答应你祷告。所以不要以为说那个中弟兄讲的好像不对了，你们得不着，谁都不求，那我们求了，为什么得不着呢？难处就在呀，这两点。一点呢，是因为我们有罪，罪把我们和神隔开了，这个祷告根本达不到神面前去的。第二件事情是妄求，那我们要求主，你给我一个什么骆驼奖，什么奖啊，反正是，然后得几百万块钱，那我就，若是那样，我就奉献100万给你买，给你盖一个会所。那这个是妄求，完全是妄求的，是我们神不做这样事情的，从来不做到投机取巧的事情，这是不是我们神所做的。世界人是这样子，我们的神是乃是那位真是神，他要做什么事情总是那个合理合法的，不会这个都徒弟去讲的。是我们说的几有事是妄求啊，得不到。还有呢，我们活在罪恶当中啊，神就不答应我们的祷告啊，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的祷告神就不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处，所以我们必须看我们祷告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求的，还是我们妄求。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是否说我们还看重罪？我们若还看重罪，活在罪里，神必不听，神不听我们祷告的。所以这两件事情必须我们注意的。若是我们没有妄求，但是我们还是活在罪恶当中，同样神不能答应我们祷告。神必须先除掉罪，所以说恩待他们，给他们看见了他们罪在什么地方，不是不知道。那神差遣先知来，先警告他们，并且指示他们，给他们看见我们的神没有改变，从前是那样大能大力的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并且用他的翅膀啊把他们背到那个迦南地去，那是神是能力何等的浩大。但是这个若是为什么今天神的能力显不出来呢？就是神不在他们中间。为什么缘故呢？就是他们落在罪恶里头，他们去拜偶像去了，把神呢那个真实呢完全弃绝了，而去啊拜了假神去了，所以啊失去了神的同在，你就失去了能力，这是一个原因。但是神没有啊在那儿警告他们之后啊，他们并没有在那儿听， 怎么知道没有听呢？等到以后你就看见呢，是呼召基甸的时候，还是说那个基甸呢？那个看见他家里人呢，还他们的村庄人，起码或者他们的镇上人或者村庄人，整个村庄人仍然是拜巴利的，仍然是拜偶像的，仍然那个在那个有巴利的祭坛呢，在那儿拜巴利，根本不认识神的啊。所以啊，神虽然借着先知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也没有听，也没有悔改，也没有转变过来，那是不是利用他们这样的情形，神就拒绝他们呢？我们的神是满了慈爱的，啊，是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虽然神的百姓没有听神的话，也没有悔改，但是神还是要拯救他们。那神怎么拯救呢？就看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千万以色列人中间有没有一个人呢，他的心是向着神的，有没有一个人是关心神的事情，有没有个人是站在神这一面，并不没有去拜偶像的，那么也倾心爱主，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神在暗中在查看。那我们的神，那这个他是眼睛啊，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啊，帮助那些心向着神、心怀诚实的人，正在寻找这样的人。那么找到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名字叫做基甸。那么这个人呢叫基甸。那么神的使者其实就是神的自己，就是神代表神的。圣经常常的说到神的旧约常常提到神的使者呀，有的时候呢说到神所差遣的先知，有的时候神的使者就指着主耶稣基督说在人形里头啊而显现出来了，其实就是神自己。那么他这个就在俄弗拉那个地方了，亚比以谢的儿子约阿施的儿子，亚比以谢住，约阿施的儿子那个基甸，在那里啊，在酒榨那里啊，
打麦子
啊。为什么在酒榨里打麦子呢？有原因的，因为这个米甸人呢，压制以色列人，欺负以色列人，他不是整天的在以色列地，他们是有时候来，有时候还是回去的。那么来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地也弄得乱七八糟，回去之后呢，把许多东西都掳掠去了。他什么时候来呢？就是他们种地的时候，他们把种子撒在地里头啊，发苗快要生长，那个时候了，米甸人就来了。当然也有的他们早撒种的，不仅发苗，并且已经成熟了，连那个麦子已经成熟了，也有的时候还刚刚发苗的，在这时候了，米甸人就来了。不仅米甸人来，比如米甸人还有亚玛利人，还有东方人，东方人很可能是的以东的人，那这些人都跑来了。实在这些人呢，他们跟以色列人都是 relative， 都有亲属关系的啊。这个米甸人呢是什么人的后裔呢？
基图拉，
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
续弦
可以这样说。亚伯拉罕呢，这个开凿运作失败，跟夏甲结婚了，就生了以实玛利。然后亚伯拉罕呢，这个他的妻子撒拉呀，本来是不能生育的，那现在神呢应许给他一个儿子，那么生成以撒，以撒就生雅各，雅各就生了十二支派，十二支派呢就是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呢是亚伯罕的后裔，那么还有呢，这个亚伯罕年老时候了，他要娶一个妻子，是基图拉，这个基图拉也生了六个儿子，这个六儿子以后也生子生孙，当然亚伯拉罕趁着他还在的时候，他就把产业啊分给这个六个孩子，都打发他们走掉了，然后把所有的产业都给他儿子以撒，以撒是承受产业的，其他的不过拿了一部分呢，那是亚伯拉罕给他们走了。那么其中呢，就有一个儿子，那以后就生了米甸。 说米甸呢，实在说是亚伯罕的后裔，那以撒是亚伯兰后裔，米甸也是亚伯兰后裔，不过不是同一个母亲就是了，都是亚伯兰，他们有关系的。这个那亚玛利，亚玛利一下子忘记了，亚玛利跟以色列人也是有关系的。那亚玛利是谁的后裔呢？
亚玛利夏甲个什么？
啊？
亚玛利啊？
啊？亚玛利是以扫的后裔。
以扫
啊？以扫是谁呀？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撒呀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那么雅各呢，就生了十二个儿子，也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以扫呢也生了很多的儿子，那么其中有一个后裔啊，就是亚玛利人，就是亚玛利族。所以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也有关系的。以东呢，就是东方人，以东呢是这个。就是以扫啊，就是以扫，以扫啊，也叫以东，他也是，为什么叫以东呢？因为他是这个皮肤是红颜色，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啊，他呢，所以就说到以扫的后裔叫以东，所以无论是这个亚玛利也好，以东人也好，或者是这个米甸人也好，都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呢，的确是他们 relative 来欺负他的，把他们欺负到的地步啊，他们真是可怜的不得了，他们就山里头挖洞啊，挖穴啊，就住在那个洞那穴的里面，因为这个米甸人和亚玛利人来的时候了，那是什么东西都就那给抢夺去，人也可能受到他们的伤害，所以他们就怕得不得了，就藏把自己藏起来，种好地了，衣服给毁坏掉了，他生长出来的那收割的东西啊，也给米甸人呢，统统都拿走了。不但这样，连牛羊啊、牲畜统统给拿走，换句话说，把他们吃的东西都给他拿走。这个吃的米也好，吃的粮食也好，还有他们牛羊牲畜，那个是这个可以给吃他们肉的，那这也给拿走，无论什么东西都给拿走，那就是断绝他们的粮食，断绝他们粮食啊，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不仅是让他们那个活得不够好啊，不能充分的享受他们所劳苦所得来的，但是他们还能可能维持生活，那么但是呢，这个是这个就是恐惧的不得了，战争恐惧的，仅仅维持一点的生活就是，但是呢，他们不会有力量的，不会能力，刚强起来去征战了，做战士啊就不行了，没有办法打仗的。为什么没有打仗呢？就是有粮食不够，吃的东西不够，那么没有力气啊！你要打仗的话啊，必须要有力气，那你才能打败敌人。若不然的话呢，就打不败的。像老弱残兵啊，还肚子还饿得不得了，怎么去打仗呢？不可能啊，打仗的。所以他们把粮食拿走，把牛羊牲畜统统被他们掳掠去了，那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打仗。哎，难怪呀，米甸人来时候，他们都藏在洞里头、穴里头啊。那么，就是他们没办法抵挡，没有，就想抵挡也没有力气在那抵挡。所以今天看见，我们若是要抵挡仇敌啊，必须要有那个粮食。那今天我们的粮食，我们属灵的粮食是什么呢？
神的话。
对。我们属灵粮食就神的话，是我们必须使出的。这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啊，那就我们属灵的粮食。我这个以色列从天上降神把天上玛拿降下来给他们吃，他们得到肉身上得到饱足。但主给他们说呀：“你们到我这儿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 永远不可。所以到主这里来就必定不饿，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粮食。他们若是能够多多的享受主耶稣基督，多多得到主耶稣基督啊，那他们这里头就饱足了。那怎么得到呢？就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写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借着神的话语认识到神的儿子，更多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那我们里头就享受到这个属灵粮食，里头得了饱足，就刚强有力量。所以你看见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啊，他就给我们看见了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这一位主耶稣基督那是给我们看见更丰富，他不仅是万有的元首，他也是那个教会的头，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主耶稣是哪里丰富，他的能力是那么的刚强，他是那么荣耀，这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是怎样的一位。那么也借着十字架解决了所有一切难处，这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所以以弗所书整个那六章圣经啊，都给我们看见那主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那比每一卷书，比其他一卷书呢，给我们看见主更丰富。所以有人说呀，以色这个以弗所他们得的启示很大，说保罗为他们祷告，使神把启示和智慧领赐给他们，叫他们能对主耶稣有真实的认识。所以他们实在认识主耶稣的一般人，难怪到了以弗所书末了时候了，保罗就说到属灵征战，那就不是和人在征战，乃是和空中执政的掌权的恶魔在征战。不是有这样征战，我们必须要有力量。有力量和人哪征战呢？也许光是有一点力量也可以啊。那么和天上执政掌权的和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在征战啊，那个就是需要属灵的力量了。那怎么能得到属灵的啊？你必须对主耶稣有真的认识，先对神的话语更多的认，接着神的话更多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能得到饱足，得到天天接着主的话语，能认识到主，认识主越过越多，那我这个人就是刚强有能力的。若是我们一天呢，我们一个礼拜只听主早晨呢听一篇讲道，那我们才能听见一点主的话，那这个你总是吃不饱的。那这个七天的那个就一天的粮吃一顿饭，吃一顿饭怎么会吃得饱呢？所以不仅需要听主日早晨的聚会啊，那听见那讲到主让我们得到一点供应，以及我们平常时候了也需要读圣经，就是圣灵啊把主耶稣启示在我们里头，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如果全教会弟兄姊妹都在那里啊读圣经，更多的认识主，那这个教会就是刚强的教会，就能对付那空中执政的掌权的那这些恶魔，他们就不会这样的张狂。今天恶魔所以这样的张狂啊，就是因为教会太软弱了。属灵就是为什么软弱呢？就是属灵粮食不可，不是肉体力量不够大，肉体量够大的，那么发的脾气来都是很凶的。但是这个属灵的生命软弱啊，属灵为什么软弱？就是没有属灵粮食。所以我们这是需要天天早晨起来要去解码了，然后到在圣经里头主的话语当中把那得到那个属灵粮食，那属灵粮食就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得到一些教训，不是明白一些道理，得到一些教训明白一些道理好固然好，但是呢这不是粮食啊，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生命的粮食。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活水，只有主耶稣是生命的粮食。所以我们不能光是懂得一点道理，明白一点教训，那这个好是很好啊，但是还是没有力量的。我们得到一些教训，教导我们怎样做，怎样做一个好人，怎样做一个父亲，怎样做个丈夫，怎样做妻子，都教导我们，都让我们都知道了。那并且讲得很好。 那么这个我们做不来呀、啊、为什么做不来？因为你软弱，你当然你做不来了。你若是刚强的话，你就能够做一个，嗯，不要说让教给你怎么做，你自然而然呢，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好丈夫，就是好的妻子，就是好的父亲，就是好的儿女，那就是一个好的那个好的公民，他就是因为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最宝贵的、最需要的就是那属灵生是生命，那属灵生命就是我们的粮食。那么从哪里得到呢？从神的话语当得到。那怎样得到呢？那就是要借着主的话，更多的认识主，叫主更多的开启我们，叫我们从主的话语当中啊，那么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何西阿书说，你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要不仅要认识主，要竭力的认识主啊，尽我们所能的，我们要来认识主。我就说我读圣经读不懂啊，我怎么能够认识主呢？那这我们这也可以祷告了，我们这可以求了。我们读不懂，就永远不求；我们看不见，就是永远不求。我们求就可以得到了。啊，神有应我们的神呢、啊。我们若是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呢？我们就要经常祈求祷告、嗯、啊，神也不斥责我们、嗯、他要把智慧给我们。智慧干什么呢？智慧就叫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明白做人之道，乃是叫认识主耶稣基督，那就是属灵的智慧，那就是让我们更多认识主。所以我们在中间、读圣经，一面读我们一面祷告，有地方呢我们看不见什么亮光，或者我们摸不着什么主，是摸不着主，我们可以祷告主啊，求你开启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明白，让我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对你有一点认识。我想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主怜悯我们，主会叫我们读的时候有一点的认识。啊，一点认识其实我们就够了，你一点我一点他一点我们大家都一点，拿出来就是好多好多了，就非常丰富了。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主。这个基甸呢就要这样一个好处，他就是在那里预备粮食。那基甸以后怎么会成为一个这个以色列的领袖，去跟米甸人呢去打仗呢？那么这个完全不在乎积淀的，当然在他的身上啊有一种性格，有一种那个性格能给主使用的。那这种性格呢，我们都需要注意的。头一个性格就是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做一个属灵领袖，做一个这个神所使用的一个人呢，必须是一个谦卑的人。摩西他受不了埃及所有的学问，他口才学问都是有智慧的。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所有的学问他都学会了。所以摩西是大有才能的一个人呢。但是呢，他想来出来侍奉神，神不要，神就把这样一个人呢带到旷野里面去40年9日的时间呢，他就跟羊在一块去牧羊。40年9日也看不见什么人，都是荒凉的，都是荒场，荒凉的都是草原，那么就跟羊在一起啊。你想这样天天跟羊在一起啊，这个人呢都过了40年之后啊，他就不会讲话了，他只会叫羊学羊叫，不会讲话。所以是呼召他说，他说我不会讲话，你不要找我了，我是口才口
做口本事。
做口不认舌的，你说我不会讲话呀？那他说的真话，实在是不讲。你要是40年之前他在王宫里头时候，那神要呼召他出来，那他马上就跟答应，好，没问题，他就可以出来率领。如果有这么大的本事，我这么会弄讲话，我还可以率领军队，但谁率领以色列人出去有什么难处呢？他不会觉得为难的。到现在过了在旷野40年之久时间呢，这摩西这个人呢就给磨光了，可以说是了，磨到一个地步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一点用的都没有。说到末了说跟神讲啊，像你不要差遣我，你还差遣别人吧，你找别人好了，我实在是不行，我实在没办法了，我不能担负这样的责任了。跟神说到一个地步， 神都有点气了，是吧？有点气，我们很难的跟神讲到一定有神，神会气的。中国现在时候讲到神有点气了。好了好了，那你不是说你有你哥哥，他会讲话，他有口才的，那你就找他，他我就打发他来帮助你。那你做神，他做口。那我给你意思，我给把我的话告诉你，你就把我的话告诉你哥哥，让你哥哥去讲，那还不好吗？这摩西看没有办法了，神一定要他去了，那他只好就答应了，就去了。所以你就看见说呀，神所使用的人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不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也不是一个自己以为了不起的人，神来使用一个谦卑的人，像摩西这样。你就是把他有他本来是那样自高自大，现在用40年9年的时间把他磨光，磨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能做了。大卫也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呢，也是神所使用的。那以色列的王当中啊，没有一个王啊像大卫那样是合乎神的心意，也没有一个王像大卫那样那个有那么多的功绩，那胜过多少的仇敌，这个没有一个人这样。但是不要想到大卫小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形呢？大卫小时候是他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那在家里头不为家里所看重的，他的父亲需要他去牧羊，天天到外面去放羊，没有读过什么书籍的，那么也没有受过什么人栽培的，就是去放羊就是了。当撒母耳到家里去搞，他的弟兄呢是告诉他耶西的儿子，耶西把大儿子的儿子三个儿子七个儿子都给他开了，但是神说都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不是神所高的。那么撒母耳就问他，你儿子都在这里吗？他说差不多了，不过还有一个小的呢，那没什么用了。你小子在哪儿了？他说去放羊去了。哦，你赶快让他回来，他说不回来的话我们就不坐席。他耶西啊只好打发他人把他小儿子找回来了。他小儿子一来说面色光红啊，这个是一看呢，这个就是虽然是一个放羊的孩子，但是看着与众不同。神说就是他，就是他，啊，就是这个是神所拣选的，做了是以色列的一个首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不是看自己是个小的，若不是站在谦卑地位上，神就不能使用我们。若是大卫在那儿天天生气，怎么他们都不放羊不牧羊，让我去牧羊去呢？我这个小孩子能够做什么事情呢？跟他的爸爸吵来吵去的，他觉得说我这个是我不该放羊的，我该读书，我该做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他也不会做以色列的君王的。就是因为他肯站在那个微小的地位上头，顺服。说神所安排给他环境，所以他就能够将来，他就蒙神的拣选，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中间的领袖。所以今天神拣选一个人，使用一个人，不在于他能力有多少，不在于他的知识有多少，也不在于他智慧到有多少，就在于这件事情，他是肯不肯站在谦卑的地位上面。在微小地位上头，你看基甸呢，他是在谦卑地位上，神呼召说是，好，你就靠着你的力量啊，你去带领一些人的话，他说我有什么力量呢？我在我家里头是最小的，我的家在那个在我们支派里头是最小的一家，也是在支派里头也是最小的支派，那我根本是一个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能做什么事情？他就认为自己是很。那个是没有用处的，那个不能做什么事，他一直都是站在谦卑地位上的。那么这样人呢，神就拣选他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神拣选笨人，那聪明人神都不拣选，乃是我们的性格的问题。若是我们自高自大，自己以为了不起，神一定不拣选我们的。若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伏在主的手底下，站在一个谦卑的位置上，看见我没有什么，算不得什么，那么我可能是神说，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说呀，你们中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什么的不多呀、啊、他说了好多，神所拣选那个软弱的叫刚强，有能力的羞愧，拣选那些愚昧的愚拙的叫你有智慧的羞愧。所以神就拣选了这些的人。那为什么要拣选这些人呢？是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软弱的，自己以为自己是愚拙的，但是神拣选他们呢，要在他们身上显出那个神的能力来。我们太聪明了，那神的荣耀彰显不出来了；我们太有能力了，那神的力量也彰显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没有什么力量，那才能让我们的神借着我们那个把他自己那个彰显出来。所以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了，也是给他看见，你算不得什么，你不过是一段荆棘就是了。我使用你，我也不用你的感知力，我都不使用的，只是火在荆棘上头，我在你身上，在我与你同在。神说使用你，乃是在我们天然人来说呢，我不过是荆棘，算不得什么的，被焚烧的一个材料，但是当神子显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呢，就显出那个莫大的能力来了。
嗯，
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开头叫扫罗，是吧？从那开始主。以后开始侍奉他，就里头就忽然间明白过来，就改个名字。也没解释，扫罗又称作保罗，叫保罗。保罗什么意思呢？保罗就小的，
危险的，
小的。所以当神拣选他们，指定他们，呼召他们出来服侍的时候了，他的名字就改了，改成小的。不是我们随便改名字的，还的确是有神的启示或者神的感动，使他肯站在微小地位上头。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神也在暗中注视他。这个他在打麦子，在酒榨那儿打麦子，就藏起来了，不敢给人看见了。要是给人看见的话呢，很可能啊，他们就会报告米甸人了。那他有一个人在打麦子，你们快去啊！大家一下都把他通都抢光了。所以他在酒榨那里藏在那里打麦子。可能在打的时候之前呢，四位看一看有没有人看呢，有没有人看得见。若是没有人看见，他在敢做；有人看的话呢，他可能就不敢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呢，虽然是人都看不见，但是神还看，神在那儿注意。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啊，做点事，都是盼望人看见，人看见我们所做的，人看见我们所讲的，人看见我们这个人是多能干，总喜欢给人看见。为什么缘故？就是要得着人的荣耀，得着人的称赞。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基甸呢，他做事不敢给人看见，不愿意给人看见。当然，一方面是他因为惧怕，第二方面呢。他也是真实的，他在暗中在那儿做事，他做什么事呢？不是做坏事情，然后在偷偷摸摸的，他在做一件好的事情，坐那儿打麦子，打麦子呢，就是预备粮食。现在最大的问题呀、啊，就是你儿女没有东西吃了，没有粮食了，所以这里有一个人呢，他就在那儿打麦子，就在那儿预备粮食。所以看见他在读圣经，他在那儿祷告，不是给人看的，不是在众人跟前的显扬的，那是在私下里边，在那儿读圣经，在那儿祷告，在那儿做什么？给神的儿女们预备粮食，好让神的儿女们得到饱足。那你一个人预备的粮食怎么够这么多人吃呢？我一个人预备，还有别人也预备了，不是我一个人呢，这个。 所以你就看见这一个人，他是过的隐藏的生活，不是显扬的。我这大麦子你来，你们我给大家预备粮食的，咱宣传了没有？虽然人看不见，但是神看见了。人不知道，神知道你做什么事，神知道你是那在那打麦子，神知道的。所以有神的使者就看见他在那打麦子，啊，看着他。这个等到几点一发现呢，有人看见他，可能吓一跳。这一人就是神的使者，他就是神的。头一句话说：“大能的勇士，我与你同在。是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吉甸怎么说呢？他耶和华若是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何至于到现在这种样子呢？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怎样引导我们祖先出埃及，那叫大能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看不见了，他现在却把我们丢弃我们了，把我们丢在那个交在米甸人手里头了。这个当然一面是发怨言呢，一方面呢也是他这个顾念神的儿女，顾念神的百姓。他若不关心神的百姓的话，那根本看不想不到这些呢。说神丢弃我们了，怎样怎样？他说：“反正我打麦子，我有东西吃的，我能有想办法叫米甸人拿不到我的东西，我自己能够吃得饱。”他顾到自己就可以了，但他心呢是顾到神的百姓的。你把我们都丢掉了，不管我们了。从前你是耶和华，你怎样带领我们祖先，我们都听见。现在却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头了。所以他的心呢是很关心到神的百姓。我们若光顾到自己的话呢，就没什么价值。但是呢，怎么样？我们若是顾到神的百姓，不是顾到自己，但是顾到神的儿女，那个就是神所最宝贵的、最喜欢的电视界。神不，我们顾到神的儿女。我也看见听见有一弟兄讲，不要为你自己祷告，应当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你为着弟兄姊妹祷告，连你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都是为着自己祷告，不为着弟兄姊妹，想不到弟兄姊妹的难处，也看不见弟兄姊妹的难处，也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难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为着弟兄姊妹祷告。就是神上最关心的、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关心到神的儿女，向着神是不是忠心的人啊？一个忠心的人就是关心到神儿女的一般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人呢，就关心到神的儿女。什么叫忠心呢？那个主耶稣基督生了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顾念我们的软弱。那凡是受过试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是慈悲忠信，他是忠信的大祭司。那他那是忠实顾到神的百姓的，那就是遇到他顾到神的儿女。所以儿女居然是有血肉之体啊，他自己亲自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好接着死徘徊的长时间的魔鬼。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他实在是爱神的百姓，为了神的百姓自己亲自到地上来去了一个道成肉身。那么并且在地上时候呢，也是在顾到神的儿女的软弱，来了接着死，接着在十字架上为成功了救赎，也为我们成功了救赎，打败了那个长时间的魔鬼，就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也怕死而为奴役的人。我们是被仇敌所辖制了，就是仇敌用死来辖制我们，使我们软弱，使我们败坏。那就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叫一面败坏仇敌的把那个败坏的长时间的魔鬼，一面叫我们这些人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我们今天是得释放得自由的，是主耶稣借着死在释放了我们，他们得到自由。他实在是顾念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不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神的百姓，为了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看见神所看重的，那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的一般人，那是神所要得到的。今天还这个还有一半还没有讲，下一次接着再讲，因为这个基甸的第七章第八章还都讲到基甸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暂停在这里。